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7年1月22日，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曾经严厉批评美国情报机构的川普总统星期六对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雇员们说，我非常支持你们。普京星期六在视察维吉尼亚州兰利市的中情局总部的时候发表了讲话，这是他正式出任美国总统的第一个整天的行程。他说，我知道也许有的时候你们得不到希望得到的支持，你们将会得到很多的支持，也许你们会说请不要给我们这么多支持了。川普的这番话激起了一片的笑声。中情局的官员们说，大约400名雇员在场聆听了总统的讲话。川普明确地说，打击伊斯兰国将是首要的任务，他的政府将会加快美国的步伐。川普说，我们与伊斯兰国的战斗所花费的时间比任何战争都要长，我们并没有动用我们真正所拥有的战斗力，我们受到了约束，我们必须清除伊斯兰国，别无选择。曾经严厉批评美国中央情报机构的川普总统星期六对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雇员继续表示了支持。在另外一方面，星期天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罗素韦德案作出判决的44周年的纪念日。这个里程碑式的判决使堕胎在全美国各地合法化。新上任的总统川普表示，他希望这个判决将被推翻。川普在竞选期间承诺要提名一名反堕胎的大法官，以填补最高法院目前的空缺。他还说，他希望取消政府对美国计划生育协会的资助。计划生育协会是全美最大的为妇女提供堕胎以及卫生保健服务的机构。川普本星期早些时候同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名单上的一名法官见了面，他希望在上任两周内填补斯卡利亚大法官所遗留的空缺。新总统承诺会提名一位与已故的保守派大法官斯卡利亚具有类似观点的人。他说，他正在从以保守派州和联邦法院法官为主的21个候选人名单当中进行挑选。川普的反堕胎的立场得到了许多共和党议员的支持。共和党人目前控制了国会的两院，其中许多共和党人曾经以反堕胎为竞选的纲领。堕胎在美国继续成为一个引起争议的话题。自1973年罗素韦德案以来，堕胎在全美国各地合法化。在这项判决的纪念日，华盛顿经常出现对立的示威活动。皮尤研究机构公布的一项最新调查说，超过2/3的美国人认为应该彻底推翻罗素韦德案。冈比亚落选的领导人贾梅星期六晚上飞离这个国家，开始流亡生活，从而结束了长达22年的铁腕统治，以及使这个西非国家濒临地区军事干预的政治僵局。贾梅在同自己的家人乘坐一架没有标记的飞机飞离班朱尔机场的时候没有发表任何声明，他最后的目的地也不清楚。陪同他的有几内亚总统孔代。最近几天，孔代一直在努力通过谈判找到一个解决目前纷争的方案。贾梅在1994年的一场政变当中夺得了政权，他的离去结束了在他拒绝离任后所出现的连续数星期的军事紧张局面。去年12月1号，他在大选当中出人意外的落选，他的离去还避免了来自邻国塞内加尔以及尼日利亚的7000人军队有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这些军队星期四进入了冈比亚境内，与忠实于贾梅的军队形成了对峙，情况非常紧张。非洲联盟和联合国安理会都支持计划当中的干预行动。贾梅的离去还为权力移交给7个星期大选过程当中获胜的巴罗扫清了道路。巴罗星期四在邻国的塞内加尔的冈比亚大使馆宣誓就职，现在预计他将返回自己的国家。各位听众，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夏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月20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的两个话题是川普上任之际为何反川普成为美国精英的时尚，习近平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暗批川普，中国是否能够取代美国引领全球化浪潮。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美国亚裔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执行主任李忠刚先生，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Robert Daly， 德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林顿约翰逊公共事务学院访问学者方大维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David Farstein， 美国之音记者社会学家龚晓夏女士。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各位观众朋友，今天呢是美国总统就职日，我们就从川普上任来谈起。美国新总统川普还有几个小时就要就职上任，开启川普治国时代。美国这个每四年一次的就职盛典，今年因为川普的巨大争议性而格外的喧嚣扰攘，不仅有大约60位国会议员拒绝出席，更吸引大批抗议者云集华盛顿。与此同时，许多主流媒体不断地以种族歧视、仇视女性、反移民等标签攻击川普人格，包括奥巴马总统在内的多名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频频发声，明里暗里挑战川普的政策。在知识界、好莱坞和时尚界，嘲讽甚至羞辱川普更是风行一时。那么反川普为何成为美国的精英时尚？作为当选总统，川普如何才能得到美国社会和人民的尊重？这股反川普浪潮根源何在？我们今天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小肖，请你先来评价，作为一个当选的总统，你觉得川普应不应该得到美国社会和人民的尊重？
美国一半人选的他，所以呢，如果你不尊重他，等于是啊，选举结果等于不尊重这一半人。另外呢，每四年我们都有这么一个盛大的庆典的，花的钱是很多的，2亿美元。这2亿美元花起来干嘛的？就是让整个国家通过一个大的庆典，在情绪上能够跟新总统有所认同，而认同特别是反对他的人，认同完了之后呢，这个国家是可以向前走的。如果没有这个认同过程的话，国家很危险。
对，我想听听各位其他的想法。那么戴博，现在你的看法，我们知道现在反川普的这个声音确实非常强烈，那么包括60多位国会议员都宣称川普不是一个合法的总统，他们要抵制这个就职典礼，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
特朗普的这个支持率是非常之低，从来没有一个新任总统的有像他的一个37%的那个美国人民是支持他，虽然是如此，他肯定是合法的选出来的，所以我是挺反对那些说他不是我的总统，他是非法的党总统，或者是要表示抗议。我觉得今天最起码是今天我们应该说祝贺你，然后我们都要一起工作，为了改善美国的这些情况啊。同时的话，我们也要回想这八年那个奥巴马，共和党一直是说他也不是合法性的，没有认同他，尤其是那个特朗普他本人说那个奥巴马是在美国之外出生的，其实也是说他没有资格当总统，所以我觉得说他不是合法性的总统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可是特朗普他本人他是最没有资格说你应该支持我，你应该认同我。
好的，我先听听李忠刚先生的看法。
现在很遗憾，美国政治领域两极分化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美国从来都是两党政治，但是我记得小布什上台的时候当时也有很大的争议性，然后奥巴马上台的时候关于他的这个出生证当时叫做 birth 也是争议不断，甚至在上任一年之后都仍然这种不满的声浪应该说持续了8年。那么现在事情也是越来越严重，所以川普上台以后在这种情况下反对他的这个从政治基础上来说受到如此之大的反对，也是和现在两极越来越严重的情况是比较吻合的。但与此同时呢，这个川普总统本人呢不是那么传统，实际上他本人也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确实他有一些风格呢商业气氛而且这个是比较浓厚一些， 再加上他这个风格有语不惊人誓不休的这样一个风格，所以遭到很多人的诟病是可以理解的。
嗯，好，我想听听方大为先生的看法，因为我们知道刚才大家说到这个川普的民意调查，民意支持率挺低，但是我们知道川普其实还没有开始就任，还没有开始做出政策的推行。那么中国有句话叫做观其行听其言哈，那么是不是大家应该给他那么一点点空间，让他做出什么事情再做评价呢？那么您的看法？
我是持有这样的一个看法，而且我同意小夏和戴博刚才讲的这个他们的看法，就是毕竟川普先生是赢了美国总统的这个竞争，他打败了他的对手，他合法的成为美国总统，过几个小时他就正式的成为美国总统，这个是应该尊重的一件事情。不管一个人同意不同意他的看法、他的风度、他的语气、他讲话方式等等，当然有很多人对这些很有意见，但是毕竟他合法的这个打败了他的对手，成为美国总统，我觉得这个是应该尊重的。刚才你提到差不多有60个美国众议院的好像基本上都是或者都是民主党的这个众议员，
对，
决定今天不出席不参加这个就任典礼，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绝大部分的这些人并没有说可能除了一个以外，并没有说他们认为川普总统不是一个合法的总统。有一个人是这么说的，说是因为俄罗斯的干涉，因此呢这个川普先生不是一个合法的总统。但是除了他以外，其他的人呢可能就是对这个人，对这个当选总统川普先生表示一种不满，对他的政策表示一种不满，这个当然也是他们的权利。但是我个人的看法是今天呢我觉得我们可以抛开川普、抛开奥巴马或者其他的个人，今天是一个神圣的过程，是一个在任总统自愿的按照美国宪法把美国的权力、总统的所有的力量和平的交给另外一个人，这个是一个神圣的过程。美国有200多年的历史，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我觉得我们所有的美国人，哪怕是支持或者不支持川普先生呢，应该崇拜这个过程，应该热爱这个过程，应该欣赏这个时刻。
对，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媒体里面有很多关于当选总统川普被抗议、攻击甚至辱骂的这个消息。那么这个官媒，中国官媒的一个主题呢，就是说这是反映了美国民主的这个衰败哈和这个没落。那么我想听听小夏你的看法，你觉得川普作为当选总统受到的这些批评和攻击，你觉得是反映美国民主的短处还是长处？
总统挨骂是美国的正常现象，是哪个总统不挨骂？那个，我想川普当时属于被挨骂挨得比较厉害的。但是你数数历届美国总统，你想想往前几句，奥巴马，奥巴马其实被骂的少。
嗯，
那克林顿遭遇弹劾，
对，
那小布什被骂成战争贩子，什么等等等等，我们可以举出太多的例子来。所以这是美国政府的常态，是长处呢还是短处呢？我们觉得就是说，这自己大家自己
也算是一种民意监督吧，从某种程度上说，让总统做任何决策的他有一个，
大家是一个言论自由是一个常态。但是这里有一次很有意思，我们说到这60多个议员，而且非常大的比例是那个非洲裔美国人。
对，
那么这个问题就是，你作为一个人民的领导人领袖，所有这些议员都是领袖民选出来的。我觉得民选的领袖有个很大的责任，就是说你有很大的责任带领你的选民，将整个国家带入一个就是说比较起码能够
团结
团。不仅
万众一心，就说就总的来说是大家至少是尊重共同尊重这个
比较有一致，这个国家往前进，是不是？我倒觉得这是我的批评意见，就是说那个你不尊重这个过程，并且呢你这么做呢使你带领你的选民更往一个极端的方向走，我这是有看法的。
嗯，戴博，我们知道过去美国有争议的总统有很多，刚才小夏提到克林顿、小布什都激起很多抗议活动，但是对于川普的攻击啊，给人的感觉不仅仅一般的政治观念不同，就是我们知道主流媒体和精英阶层里面似乎规模更大、更一边倒的这个特点。那么你觉得美国的精英阶层，尤其知识界的精英，他们到底反对川普反的是什么？不光是他说的话，比如说有粗俗的特点等等，为什么在他们眼里川普是这样一个不堪的人？你的分析是什么？
首先我觉得你说知识界可能是比精英界稍微确切一点，那个特朗普肯定是精英者， 要记得他原来也是富翁的儿子，他爸爸给了他很多钱，甚至是什么常青藤的一些大学啊，所以你不能说是这个是精英者反对特朗普。
嗯，
说知识界为什么反对的啊，我觉得有相当一部分就是跟那个特朗普的这些啊语气那些风度，就是刚才那个方大伟说的，而且很多他的这些啊行为就是特别的卑鄙啊，这个是美国就是小布什也好，克林顿那个奥巴马都最起码在那个公共的那个讲台上，他们最起码是要装成君子似的，有一点那个领导人的风度，好像是要代表所有的美国人。可是特朗普，我觉得连他的支持者，他们之所以支持他，也是承认他跟所有的就是美国的原来的总统不一样，
传统的政客，
政治不正确，他们非常爱听那个特朗普骂人，说这些比较脏的这些话，所以你爱他这样子说，你孤立他这样子说，然后不爱听这些话的人反对他，你不应该觉得奇怪。
嗯，
好的，我记得在川普当选以后，那么大西洋周刊曾经有一句话，就是分析为什么美国的这个知识界阶层或者精英阶层对于这个选举结果的预测那么出错，他们就说精英阶层把川普说的话太当真，但是没把川普这个人当真，而选民是严肃的对待川普这个人，但是没把他说的话太当真。那么我想听李忠刚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首先这个知识阶层对共和党的候选人或者对川普本人有比较大的意见，其实这个也符合美国一贯的政治光谱。大家知道这个一般人来说是个月牙形，就是知识很高的或者说收入最高的那部分人，实际上和知识成分比较低。
知识跟收入是没有关系的。
嗯，好，对不起，李忠刚先生，请继续。
好，那么实际上这个月牙形一方面就是我所看到的啊，这个就是和最低的和最高的他们比较偏向于民主党啊，在中间相对来说比较偏向于共和党，这是有很多原因的。所以呢，对于知识界，实际上在这几十年来，相对来说就是用一个英文词就是 liberal， 就是自由派的这个倾向越来越严重，这也是有很多原因的。所以既有这个整个政治大方向的原因，但也和我刚才提到跟川普个人的风格有关。我相信这个过去可能历届总统比较文质彬彬，虽然他离开了这个镜头之后怎么样也很难说，但是呢这个特朗普呢，就川普呢，他甚至连这个伪装现代这个引号啊伪装现代也都没有了，所以这个呢对于这个知识界来说接受起来会更加的困难。
嗯，好，我想听听方大伟先生的看法，为什么知识界或者是美国的这些很多的这个精英阶层对于川普的这个感觉如此觉得他这个人如此不堪，因为我们感觉的不仅仅是他的语言或者风格，我觉得还有更深入的东西，似乎是好像很触动这些人。嗯，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几种不同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这个川普先生的实质，川普先生的政策看法、政策观点和主张，我觉得是绝大部分的这些美国精英或者是很大的一部分的美国精英，还有很多的其他的美国老百姓是非常不欣赏的，认为这些政策会对美国带来一个不利的情况，这个是一个方面，这个是很正常的，在美国的竞争性的这种总统大选当然会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观点，然后有一部分的人不喜欢他的观点。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他的包装，就是抛开他的政策，哪怕他的政策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他的包装、他的方式、他的这个领导风度或者非领导风度，如果用他们的话来讲，这个也是另外一个考虑。很多人的确认为这个人不当然在竞选的过程中这个人不像一个我们所习惯看到的总统，他是很非传统的，他讲话很粗鲁等等，甚至于这更深的一层就是他们的看法，就是批评他的这些人的看法是他们就是川普先生是很小，他不是一个君子，他是一个小人，一个人批评他，他就非要批评他这个批评他的人不可，类似这样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我要指出，就是我觉得有两个事实摆在我们的眼前，一个就是川普先生的确在讲话上 在他的俸禄上在竞选的时候，的确有一些行为，有一些话是不太像传统的总统这个候选人。但是还有另外一个也是事实的一个事实，就是美国媒体对他的偏见是巨大巨大巨大的。就抛开他的行为，抛开他的政治，抛开他做的一些错误，但是的确这个偏见是我一生中看到的最大的。
嗯，好的。
甚至于那天晚上，克林顿没有办法成为美国总统的时候，华盛顿邮报还他们的标题还是克林顿取得胜利的道路还是存在，但是稍微缩小了一点。这个就说明这个媒体对他的这个偏见的确是历史性的。
嗯，好的。
这个我很想加一句，就是我去做了很多调查，我就发现就是对于这个民众，特别是川普的选民来说，什么是精英，什么是知识，和那个知识界不一样。我自己知识界出来的，我先说，就是比如知识界，咱们举一个例子，说我们在喝茶，
嗯，
你一个人在华盛顿这个场合里说我知道有多少种茶，红茶有多少绿，这个整个很多细节，那是被认为很有知识的人。你说过来这茶一口喝下去，那个人就是很没知识的人。那么我去问很多普通民众，他们在乎什么知识，他们在好几个人跟我说的话非常重要，他说川普是个建房子的，他的房子要站得住，他有多少知识没关系，那房子站不住的话呢，这他我们国家也是这样，我们国家可能不需要那个知道每一块材料，
花花其谈的那些人，
对，他我们需要一个房子建了能站得住的人，这是很多他的选民选他的那原因，也是很多就是你当你说知识界不喜欢说这为什么昨天没知识的时候，但我采访过的好多选民有非常强烈的这个反感和反对意见，说他很有知识，因为他的房子都站得住。
嗯，好，说到这个，
谁建立的房子没有站得住？我想不起有任何一个开发商盖一些什么摩天大厦，到处都在塌下来，根本没有。
我现在这么就说这个记录，我这么说吧，咱们对比商人的记录，川普的开的这个公司的破产率是0.3%。那个罗姆尼开的公司的破产率是20%，但是罗姆尼从来被认为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川普的0.3%不被认为不是一个成功商人，这是商业记录。
嗯，好，我想就是
媒体的偏见。
嗯，好，戴博现在有一个话题，我知道你是很感兴趣，肯定是，就是因为我们谈到对川普的批评，就让人不能不提到这个著名的演员，女演员斯特里普在金球奖获得终身成就奖的时候，她暗批这个川普和支持者，引发非常大的反弹和争议哈。那么有的人说她的做法代表了这个美国精英的这个典型的这种自大和傲慢，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你觉得斯特里普的做法，你觉得有没有过分的地方？
斯特里普那个我觉得没有什么太过分的，我觉得一个好莱坞的一个演员要讲什么政治看法就是一直是不太重要的，他们一直有很多演员是爱这样子做的，我觉得也无所谓，这个毕竟是一些演员就是首奖讲他们自己的看法。我觉得更让我担心的是特朗普把这个当一回事儿，美国是面临那么多说不定是致命的就是迫在眉睫的大问题，可是特朗普的那个脸皮那么薄，任何一个时候不只是一个国会议员，还有那个白老会的一些歌舞剧的演员就是说请你要尊重美国这些多样化各种各样的那个新行为，各种各样的那个人种，或者那个斯特里普也没有用特朗普的名字，他不能眼见特朗普还是不能睡觉，他不考虑美国跟中国的什么问题，他也不再考虑他的所谓的很完美肯定马上就会生效的那个打败那个伊斯兰国的这个计划，他满脑子就是谁说我的坏话我肯定要反对。那他有4年或者是8年的时间，一天到晚24个小时，全世界都有人会说他的那个坏话，他不应该放在眼里，他应该为美国做事儿，而不应该为自己的那个面子考虑。
嗯，好，除了这个，我想就提到一个有意思现象，就是斯特里普发表这个谈话，当然大家都知道他针对的是川普，那么他里面有些说法，比如说他说如果是像某些人那样做排斥对外的移民等等，那么美国就会只剩下橄榄球和这个摔跤，就是摔跤比赛，就是暗讽美国这个下层人所喜欢的，或者是说中层吧，中下层人喜欢的这些娱乐，比如说摔跤啊，或者是橄榄球等等。那么这个被很多人抓住，就是说这些所谓的精英阶层好莱坞人坐着几千万的房子，穿着一 几百万的这个豪华礼服来批评我们的这个品味或者什么。所以我想在中间就是这个现象里面，我且不说川普怎么回应，就是说他还是表现出美国精英阶层和非精英阶层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撕裂。我想听听李忠刚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美国的从阶级阶层来说哈，我感觉这几十年内可以说是美国的知识阶层、知识精英阶层和美国的普通大众之间的认知是渐行渐远，特别是从可以说是70年代以后，美国的知识阶层，特别是它最里面最高的精英阶层，已经当然现在是说反政治正确，对吧？就是在一些不管是社会文化上和对整个经济结构的理解上，和确实和这个普通大众有越来越脱节的。即使像美国这样一个知识水平比较高的地方，可以说是就是有大学文凭的人应该是不到一半，所以在我觉得这个知识阶层如果能够多到这个比如说叫 Rust Belt， 就是铁锈地带，多到各个地方，就是和所谓的普通人民大众要多待一段时间的话，可能他更能够多了解人民的疾苦，所以他可能更会理解一些为什么川普的很多的言论能够打动这么多的人。
嗯，好的，方大为先生，我想对您提一位我们观众朋友，一位叫做 Lloyd Harbour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提的一个问题，他说我不懂，川普根本没有上台，什么都没干，知识精英就开始骂他，而骂他的理由往往是由于他不够高雅，太粗俗。他说什么时候美国的知识精英变得和中国的书生一样，知乎者也的开始挑剔起来，非要一个圣人才能做领导人吗？那么美国领导人岂不是和中共领导人一样了？那么我想听听你对这位观众朋友他的评论，你有什么看法？
我是觉得实际上就是一个人竞选总统的时候，不管是谁都会像刚才好像是戴博或者是龚小夏讲的，就是会挨骂，这个是美国的一个神圣的传统，而且应该是这样的，在一个真正的有活力的民主体制下，就应该有这样的一种思想的竞争，候选人的竞争等等，所以批评他是应该的，批评任何一个竞选美国总统的人是应该的。当然他对这些批评的反应，像戴博先生刚才讲的，是跟一些其他的历史上的以前的传统的这个竞选总统的候选人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这个提出这个问题的人也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概念，我们现在在这儿讲话，川普先生还没有成为美国总统，过4个小时左右他才成为美国总统，他还没有一个机会开始做他的工作。当然他竞选了18个月左右，他有讲的很多事情，有很多行为很多人都可以批评，现在我们应该从一个新的出发点开始看这个川普先生，他一会儿就成为美国总统，我们要看他的行为，看他的政策，看他到底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这个可能就成为最重要的一个判断他和评价他的基础。还有最后一点就是关于这个你刚才谈到那个斯特里普的这个讲话，这个让我想到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今年就是昨天晚上、前天晚上、今天会有很多乡村音乐家参加这个就任典礼和一些表演。以前如果一个乡村音乐家参加这个共和党的总统的这个就任典礼，这个不是新闻，这个是很自然的，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是很合适的事情。今年反而连乡村音乐的这些粉丝都开始向这些表演者提出一些问题，为什么你要参加这个典礼，为什么你要表演，为什么你好像站在川普先生的一边，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所以不只是这个所谓的好莱坞的那些电影明星，而是甚至于乡村音乐的这个层次，里面也有一些争论，就是应不应该支持这个当总统川普先生。
对， 我们知道，就是其实说到这个乡村音乐哈，让我联想到时尚界。我们知道美国的时尚界设计师都是为第一夫人设计礼服，那么这是一个荣耀哈。那么今年已经有相当多的这个时尚设计师宣布，他们拒绝为川普的夫人梅拉尼亚设计他的礼服，而且呢，就是当然这个又激起很多这个一些支持川普的人的这个反感。他们就说，在美国，你如果因为你，我们知道曾经在美国有这样的案子，就是说那个面包烘烤店的人拒绝为同性恋的人烤蛋糕，他说因为我的宗教信仰不允许我支持同性恋，那个人是要被起诉的。但是如果是服装设计师说我拒绝为第一夫人设计他的礼服，反而一点都没事儿，还成为好像是一个很光荣的事情。我想听听小夏来对这种现象进行评论。
美国这个问题就是政治正确走到一个很极端的地步。
嗯，
那么实际上呢，美国过去永远是在商言商，什么你再不高兴的话，你就会这是商业嘛，这是一个事情。
嗯，
那么现在呢，其实很多人，这包括没来的歌手，就是这些被威胁要说要杀他们要怎么样，这些歌手啊，他们自己也就说他们我们不敢。我们太受威胁了。
嗯，
那么我觉得这个时候这种政治正确走到极端呢，这极端就有点就非常非常过分。就说你等于是你威胁别人，不让他们去，哪怕是不表达政治观点，只是一个庆典式的表演。那么最近这些年，我就看到，就是我们能看到美国，就是这也是川普当选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就这个政治正确走到极端，走到极端呢，就变成就损害美国第一修正案。在这个时候呢，你说什么话跟他们这不正确的都不行，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就是我就说我采访了大量的那个川普的支持者，有几到现在我最近都采访了一些，他们都非常非常生气，说这个政治正确我们实在受不了了，
扼杀了他们的声音，他们感到
对大多数人。所以川普在竞选中最有力的一句话就是说 I am your voice， 我是你的声音。那么很多人，就是我采访的工人们都说，我们没有声音了，我们都被遗忘了，都忘记了。那现在呢，我们有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哪怕很难听，哪怕不正确，但是呢有一个声音就是比没有声音的好。我觉得这是美国一个多元社会中特别特别重要一个因素，所以知识界应该看到这一点。他们一向说我们要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你可以自由到攻击总统什么，但是呢你不能到了一个你只能你发声不让别人发声的地步，那是一个专制的象征，非常可怕。
对，说到这个民众的声音，因为我今天早上因为安检，我4点钟就坐地铁到城里面来上班，那么4点钟的时候我以为地铁站没有人，结果已经有很多人来支持川普的支持者来参加这个就职典礼。那么我跟一对来自印第安纳州和一对来自密西根州的夫妇聊天，他们就说我们就是要去表达我们的声音，他说因为我们没有其他的机会，他说你看电视看媒体都以为都是在抗议川普，但是我们也要把我们的这个立场表达出来，所以挺有意思。我想问问戴博的是，我们知道川普是美国人民选出来的，那么在这个选举结果出来之后，主流媒体和精英阶层在民主党败选以后曾经有过很短暂的一段时间的反省，但是这个反省的阶段我觉得很短，而是现在基本上是把这个败选的原因归咎于俄罗斯介入和比如说 FBI 的这个局长 Comey 处理不当等等。你觉得这个是不是抓住了民主党败选的关键？是不是有利于民主党自己未来的重振旗鼓？你的看法？
其实没有任何这些证据证明那个俄罗斯的这些黑客或者普京所命令的这些宣传这些特务的这些活动，虽然是肯定是攻击美国的民主制度这是个非常大的事情，可是我没有看到任何人说这个是克林顿输给特朗普的原因这个好像是没有什么太踏实的理据，还是个大事儿可是你说那个联邦调查局就是最后10天突然间说他们要再开始调查一些邮件等等，这个起作用的可能性比较大，可是其实你辩论这些我觉得也没有用，这些事情都过了，特朗普是合法被选为总统。1992年如果没有那个 Ross Perot参加那个竞选，那个克林顿肯定会输给老布什。每一年都有不同因素就是导致那个最后的结果。所以我觉得我们肯定是要很重视这个俄罗斯这个事儿。可是我们一天到晚说那个克林顿为什么输了是不是什么不当的事情的，也无所谓。现在美国的这些大事儿很多，所以我们肯定是要解决美国的问题。 而不只是要回想那个克林顿，如果克林顿是总统多么多么的好。我说有一点，我要就是要加上一句，我们刚才说的什么政治正确这些，好像是把过去这八年的所有的历史都给忘记了。那个插党之所以组织起来，为的没有别的，就是要骂那个奥巴马，就是要把一个大喇叭把这个声音放得非常非常大。很多那个广播媒体，像那个Rush Limbaugh 这些人或者福克斯这些，都一直是给这些看法很多的声音，包括那个特朗普他本人也就是拿那个奥巴马不是真正的美国人，不是真正的那个总统的一个旗子高高的拿上。还有那个在国会的一些国会议员，就是在那个奥巴马给那个国庆演说的时候，有一个大声的嚷嚷你是说谎的。还有那个众议院那个多数党那个领袖那个 Mitch McConnell 说，我们唯一的事儿，我们最有限的事儿，是要保证那个奥巴马不连任，而且他们违背了美国的宪法。奥巴马提出了一个最高法院的一个新的法官的时候，违背了宪法。没有给他一个机会，一个听证会，所以突然间好像那个特朗普像一个无辜的小姑娘似的爱骂，这个有点太荒谬了。而且这个特朗普就是最爱骂人，你不要那个他身为总统，所以觉得他是君子，把他过去的那么多话，那么多的这些态度都给忘记了。
好的，小夏好像要有什么要反驳的。
这完全是两回事儿。就说你说美国的议员批评奥巴马等等，我说的是美国的普通选民。我自己是说，我在我当记者来这当记者之前，2009年我是查党的组织者之一。我现在就可以说这个，所以我们当时组织，我作为查党在北弗吉尼亚州的组织者，我最关心的事情是什么？我最关心的事情是，当时就我的朋友们，当时也是我的那个一块组织的人，最关心的事情，政府太大了，收税太高了。这个最关心的事情就是，为什么奥巴马用和包括小布什、奥巴马共和民主两任总统用这么多钱给华尔街？这是当时查党，查党叫什么叫查党 ？Tax enough already， 税收的太高了。
对，
这是查党要发声音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根本不是说为了查党组织起来要骂奥巴马。当时骂奥巴马根本不在，脚步时也一块挨骂，都政府都在挨骂，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要说起来，就是这个政治正确，美国的政治正确，尤其是高校，我们这一次看到，就是我记得有一个有我一位朋友大学教授非常有意思，他在大学里他只是说了一句，说这川普可能还靠得谱，结果遭到整个系里开会骂他，遭到整个就是，而且上课每一个教授，他是基本上他是经济系的，作为他那一天的课就不上了，在课上就说我们今天就来说美国这个选举的事情，就教授出面把川普骂一场，他自己一个人在那，他说我孤军奋战几十个人，
对，
所以这个很厉害。
好，我们现在正好在画面上看到川普准备出来参加这个就职典礼，那么这个画面当然看得不是很清楚。好，因为这一部分的讨论还有很少的时间，我想请每位用很短的时间来很快的点评一下，就是我们知道川普还有几个小时就要上任，你对他的政策最期待的是什么？最担忧的又是什么？那么首先我请戴博来说一说，请简短一些。
我觉得特朗普会做一些好事情，会做一些我支持的事儿这我不排斥这个可能性可是我觉得他就是违背了也伤害了美国的很多那个最深深的价值观就是包容性和多元化。
好的，李忠刚先生，您的看法？
我对川普前100天的那个计划，我觉得印象很深，希望他未必一定要实现中间的每一项，但是在推动美国整个政治体制改变，特别是华盛顿政治体制改变的这方面，希望他确实能如期的做出这样的贡献，使得这个华盛顿的政治更贴近于大众。但与此同时呢，也对于他在比如说一些外交政策上，特别比如说像中美关系上，怎么能够致力的使得双方能达到长期的共赢，在这点上呢，有其担忧的地方，但也有很多很值得期待的地方。
好的，好，方大为先生，请简短一些。
我最期待的就是改善美俄关系，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必要的。我最怕的或者担忧的就是美国的联邦预算的赤字会越来越大。
好的，小夏。
我最期待就是川普能不能改造一下联邦政府这个大机构，这个怪物，这个怪物吃了美国 GDP 的四分之一。
嗯，
那么我最担心的也是这个已经非常利益交织的官僚集团能够就是抵挡住差不多所有改革的那个企图。
嗯，好的，有关反川普为何成为美国社会的时尚，我们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中国有没有足够的实力和公信力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旗手。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1月20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星期出席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成为首位出席该论坛的中国最高领导人。他星期二在论坛发表长达一个小时的讲话，被中国官媒赞扬为宣告中国成为世界经济领导大国的历史性宣言。西方分析人士则认为，习近平捍卫全球化，暗批川普的保护主义，显示中国有意取代美国全球化旗手的地位。但是中国补贴出口、封闭市场、限制资本流动等措施，使这种姿态呢很难具有说服力。在全球保护主义浪潮上升之际，中国有没有足够的实力和公信力取代美国成为全球化的最大推手？习近平在讲话中只提经济全球化，暗示中国排斥政治和社会开放，但是两者能否分离？我们这会儿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我们知道，戴博，中国的官方媒体普遍欢呼习近平在达沃斯讲话意味着中国会取代美国成为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旗手。那么你自己觉得中国有没有足够的实力和公信力来扮演这个角色呢？
肯定是没有足够的公信力，而且中国的制度还是不适合中国就扮演这个角色。这次习近平到达沃斯去，从那个战略方面我们都可以明白，因为现在那个特朗普好像对国际领导力没有太大的兴趣，也不想捍卫这个所谓的自由的世界秩序。可是同时的话也都知道，那个中国自己的封闭，他自己的保护主义、中产主义和很多那个不公平的一些贸易和那个投资方面的一些措施，也到现在为止，虽然中国正在变得很快，中国是没有位置讲这些话。那个习近平这次讲的话一长一个小时，可是特别肤浅，讲的是很多很好听的老生常谈的东西，所以美国和中国之外的那个媒体都是说，那个习近平这次他有一点那个表里不一、言行不一，还有那个前后不一，他的不一很多，所以在最起码在中国之外是没有很多人要买这个账。可是他主要是讲给国内的一些人听听，因为他们要知道我们这个核心就是让全世界的人民都欣赏我们中国，所以现在中国国内的宣传都是这样子写的。可是在国外，当然有人正在注意中国的崛起，不是说中国将来不可能扮演这个角色。美国的影响力越来越低，我们不知道特朗普会怎么做，可是现在对中国来讲还不是时候。
嗯，好，听听方大伟先生您的看法，在特朗普的政策可能带有保护主义色彩的这个同时，中国是不是会趁机而起取代这个全球经济全球化的这个领军地位？那么您的看法？
我觉得习近平在达沃斯所主张的政策，他可能没有用这句话，但是可能他主张的就是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呢，跟全球化还不是一回事，跟纯粹的资本主义或者市场经济也不是一回事。像戴博先生刚才讲的非常清楚，很多美国公司还有其他的国外的公司，很难准入中国的市场，很难保护他们的知识产权，很难在中国有一个司法的过程能够保护他们的利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结构性的根本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回答你就是刚才提的问题，我觉得中国是没有办法在近期取代美国这样的一个角色。而且在川普总统下和川普政府下呢，美国的这个对贸易的公开性，觉得就算是在川普的这个比较保守主义的这种政策的影响下，也会比中国开放很多。所以我想在这个经济上，在全球化的过程上，美国还是会继续扮演一个领导的角色。那么中国在近期和中期，我觉得是不可能取代美国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嗯，好，小夏。
你知道这30年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市场在哪里？最重要的象征是什么？网络自由。 互联网的诞生是全球化的基础，那么在互联网上的自由流动是全球化的象征，也是全球化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那么现在你看，不仅仅是实体市场，中国一说全球化就说，哎，我们在网上卖钢铁，我们在网上卖什么，美国在卖小麦，但真正的大量的越来越多的贸易，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进行是在一个自由的互联网上进行的。中国恰恰没有这个自由的互联网，这是中国经济成为全球化棋手的死结。这个死结打不开，互联网不自由，人民不自由，中国完全谈不上什么全球化棋手。
好的，李中央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刚才方大为先生刚才一个说法很有意思，如果我换一个角度的话，我觉得可能如果说中国一直在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么现在看现在一个趋势，美国是不是会去走慢慢有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也未为可知。在这么多年来哈，你看看这个中国的市场经济自由化的情况会越来越厉害，但是在跟国际接轨的事情上，国家的干预特别的严重，既包括关税，也包括包括信息的自由化。中国政府这样做呢，当然是首先从它的政治的稳定性上去考虑，不完全是从经济上的发展去考虑。但与此对于美国来说呢，过去一直是对内也要是市场对内自由化，然后最近的这个全球化呢，也要在国际上的自由化。对于长久来说，是不是这种做法完全符合美国的利益，或者是特别是符合美国各个阶层，包括劳工阶层的利益？这一点方面呢，这个美国的智库精英也在思考，你是不是在国际的全球化上需要增加很多国家干预的元素。那么这个当然也是要去考虑的问题。现在大家都很实用化，怎么样是对自己国内经济最好是主要的考量。
好的，待会我们会回到这个问题，但是我想在谈到全球化的问题之前，我想还提到，就是我们知道这次习近平在达沃斯讲话，那么外界普遍的注意到习近平在赞扬全球化的时候呢，特意在前面加上了经济两个字，就是表明中国呢要的只是经济全球化，而不是刚才你们说的这个政治和社会开放哈。他在批评这个保护主义的时候说了一段话，我觉得给人印象很深。他说，搞这个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进黑屋子，看似躲过了风吹雨打，但也隔绝了阳光和空气。那么纽约时报认为呢，这正好是中国今天这个政治现状，政治控制严密的这个现状的写照。那么我想问一下戴博先生，你觉得经济开放和政治开放两者是不是能够分离？那么这个如果中国有一天经济走到比如说成为世界最强盛的经济体，那么世界是不是会接受一个经济极其强盛而政治上仍然封闭的中国作为领导者？您的看法是什么？
中国这30多年的那个经验证明，在一定的那个时间内，你可以把那个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分开啊。可是总有一天你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经济开放或者那个资本主义或者说我们全球化跟现代性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因为全世界的这个秩序不只是靠经济方面的全球化，还是有现代性的别的概念，主要是小夏已经说的是那个信息的自由的流动性，是政府的那个透明执政，还是那个比较自由的或者人民可以参与的一些政治的一些活动。到现在为止，那个中国共产党不承认也不接受，是放任这些的。可是在中国之内，这些压力是越来越大的，所以总有一天那个共产党要解决这个现代性的问题。这个不只是个经济问题，这个还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是要怎么做人的问题。现在中国的就是在国内就是一党的这些专政，他要以这个来影响别的国家的人民的一些愿望啊，要引起他们的那个支持是不大可能。因为就像香港人、台湾人一样非常清楚，我们是参与现代世界的，我们有的是自由，你这些都是依赖这些非自由，肯定不会得到支持的。
好的，方大伟先生，您的看法。
我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我自己的思想，这30年以来有一个这个 发展了很多，或者是演变了很多，和平的演变了很多。我的意思就是，以前在80年代末，在90年代初、90年代的时候，我认为市场经济和民主必须在一起。就是如果有一个民主，就必须有一个市场经济；如果有市场经济，早晚就必须发展一个真正的民主。但是我觉得，最近几十年的时间，我发现，中国的确成为一个很大的例外，很大的例外。而且在经济上，在很多不同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来衡量的话，中国的经济进步是令人吃惊的，是非常非常快的，规模非常大。因此呢，我现在开始有一种疑问在我自己的头脑里，在近期，在中期，能否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一个比较专制的社会，保持一个以市场为主的这样的一个经济，中国用了这样的模式用了很多年，很可能会用很长的一段时间。新加坡也是这样的一种模式，可能也有其他的国家，包括俄罗斯在内，所以我觉得，回答这个哲学性的问题，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是理论上。一个专制的社会和政治体制和一个市场经济可能不应该能够融在一起，但是实际上好像是可以做得到的，而且中国的确这样做了。
对，但是方大为先生，我的问题是，世界会不会接受一个经济强盛而政治封闭的中国作为世界的领导者或者是全球化的推动者？这是我的问题关键所在。
对，如果是世界会不会接受，我觉得现在世界已经接受中国扮演它这个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是如果你说能否扮演一个像美国这样的领导者这样的一个作为或者这样的一个角色，我觉得这个不太可能。而且中国可能也不想当这样的一个世界领导者，因为这个就已经比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和其他的这个方面这个概念更广泛，包括文化，包括价值观，包括体制，在这个方面我觉得世界不会接受，中国也不会希望达到扮演这样的角色。
嗯，好，小夏，你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想着，这作为一个美国人，我经常在想这个事情，就说专制主义和这个经济发展能不能很好的结合在一块？在每一个历史阶段，我们都经常看到好像能做得很好。我们可以看看，在1933年苏联的工业化的时候，那时候就说，你看这个共产党专制跟经济发展真快呀！你看，它的发展速度是两位数那么快，那么西方做不做得到？当时西方的经济学家包括很多人说，哎，这个还是那个国家控制好。后来30年代末期到德国纳粹德国的时候，也都在说比不过，
经济高速
不行。到50年代的时候也说比不过，一直到了80年代，到戈尔巴乔夫出面承认说我们的经济一塌糊涂。到那个时候，西方的很多学者们才说，哦，他们真的不行。其实你要看美国在某一个时总有什么比不过别人的地方，但是最后我们能看到美国打赢的关键是自由。一个自由世界是非常有活力的，这是我最要强调的地方。
嗯，好，李忠刚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在世界的范围内啊，好像这个社会结构、政治结构方面的变化，应该是普遍落后于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的，这应该是一个趋势。特别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的这个生产力发展很快，但是改变一个人、改变社会文化，特别又牵扯到贫富如何均匀的问题上，政治结构的改变应该是落后于经济的改变，尤其这个在中国是更为明显的一个现象。你在义乌，你学会怎么做一些，把一些事情做好，可能一个人很快就学习会了，也能够做得好。但是你要想把整个一个社会结构进行调整，就会有很，而且需要针对很多既得利益者，那么这个应该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我相信对于美国的智库和所谓精英阶层来说，可能更希望看到中国的政治体制的改革，希望能更快一点。这方面呢也是符合美国利益的，但是问题是在于多快的政治体制变化是对于 对中国更合适，或者也对于这个美国精英层，应该说他们也是都考虑了双方情况得出的结论的。那么这个呢，是我相信没有人是有真正的答案的。
嗯，好的，我们知道这个最后还有不到八分钟的时间，我想请各位都评论一下。我们知道全球化能够带来繁荣，曾经是这个西方政治精英们，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包括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都信奉的一个理念哈。但是这些年过去，我们知道这个理念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而这次川普提出的就是美国优先、美国第一的这个看法，表明这中间美国人的看法也有了很大的改变。我想听听各位的看法，就是首先是戴博先生，你觉得是什么问题使得人们对全球化有越来越多的反省？这中间我们光是用民粹主义或者贸易保护主义来解释似乎过于简单化了，你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全球化今天被很多人重新反思？
我觉得那个最大的问题是全球化，第一是有相当一部分大概200万个美国人或者更多，是因为那个我们有全球化的那个供应线而失去了他们的工作，是有不少美国的工厂都破产了。同时的话，那个全球化是提高了，就是增加了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可是问题是这些新的资产没有给比较公平的分配给所有的美国人，包括这些低收入者和那些失业的美国人。可是这个问题，公平或者不公平的分配，这个不是全球化内在的问题，这是每一个国家的国内的经济制度所导致的问题所以主要就是跟这个失业率和美国的贫富悬殊全球化是让这些问题更严重，而且是没有解决的。同时最后那个我要提出一个建议，我们再也不乱用这个精英者这个词，它是个非常含糊的概念，它上次川普的领导下要变为一个骂人的一句话，非常奇怪。如果我有心脏病，我去医院，我可是要一个精英的医生给我开刀我要一个精英的律师，如果有一个人要给我修理我的汽车，我要一个精英的工程师做的。所以我觉得精英者这个词儿我们可以少用，我觉得是没用的。
嗯，好的，方大伟先生，您对于全球化中间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从美国共和民主两党的总统都支持全球化，到今天我们知道川普上任，他对全球化有很多的质疑。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是觉得我最近可能美国媒体在这个川普先生当选就是取得胜利成为美国总统，他们没有反省，但是我反而反省了很多。为什么我没有完全把握这个川普先生的力量？在反省的过程中，我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就是川普先生在最开始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个，他感觉到了一个我们其他的人没有感觉到的一个概念，就是在美国选民当中，在美国人民当中，有很大很大的一部分的人，并没有认为，也不认为所谓的自由贸易有利于他们，其他的人没有感觉到有这样的一种共识，在美国的这个国家的一半的人当中，但是他直觉的意识到这一点，这些人认为就是尤其是美国蓝领、美国的所谓的农村的乡下的人，美国的这个收入比较低或者中偏低的，这些人并没有感觉到自由贸易或者全球化对他们有好处。证据是什么呢？证据是多年有很大这个美国的失业率很高，现在已经好了，但是很多年这个失业率比美国的平均的这个失业率高。但是可能更关键的一个事实就是，美国的老百姓、美国中产阶级，甚至于中产阶级稍微偏上一点的这些收入，有很长很长的时间，甚至于几十年的时间都没有增长。
嗯，
所以很大很大的一部分的美国人感觉到，现在我们对这个所谓的自由贸易的定义，我们对全球化的这个概念，对这个国家、对美国的很大的一部分的人，并没有带来很大的好处。因为这一点，他们的看法是不一样的。而川普先生，他的一个很重要的长处，作为美国总统候选人的一个很大的长处，就是他很早就意识到、感觉到这个潮流在美国，而其他的人没有感觉到。我觉得他竞选的过程中， 这个贸易和这种所谓的其他的国家对美国的不平等的对待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嗯，
而他用的这个主题成为美国今天下午他就成为美国总统。
嗯，好的，观众朋友，因为今天的这个时间不够了呢，我们的焦点对话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李忠刚先生、戴博 Robert Daly、 方大为 David Firestein 先生以及龚小夏女士的精彩的讨论。好，观众朋友，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观看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也欢迎您到我们的邮箱焦点对话@gmail.com 提出问题和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